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很高兴与您又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Rachel。 您可以通过广播和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 HDFM 98.9 Channel 3，在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或者蜻蜓 FM 的 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今晚我请到演播室里来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依兰和 Sally， 两位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依兰，很高兴再次在家庭生活节目当中和各位见面。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 Sally， 我的中文名叫贾莹，特别高兴今天再次来到家庭生活节目。
非常的高兴，也欢迎你们再一次的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到了初到美国来在这边的生活状态，其中呢包括每一个家庭成员在这边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一个变化，以及周围生活环境的变化，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在适应各种变化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比方说我们提到的语言关是吧，这个英语的方面的困难，以及呢跟孩子之间在沟通方面也会有遇到一些新的这个难题。那么接着上一期的这些话题，让我们继续来聊初到美国的生活感受好吗？
好的。
那我知道前两周呢，美国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节日，感恩节，
对，
刚刚过去是吧？
马上又到圣诞了，元旦啊。
对，那这个美国人民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 holiday season
狂欢时代，岁末年终啊，这个大狂欢，
大狂欢，
而且一方面过节，一方面购物嘛，
好像这个过节跟购物是分不开的。
世界各地人民都是这样过节的。
是的，这个气氛越来越浓郁哈，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浓郁。那我想知道的是，两位你们的感恩节是怎么过的？
我首先非常感谢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袁台长，因为他在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呢，就我当时也在西雅图，他当时就邀请我去吃火鸡，然后呢今年第二次邀请我吃火鸡，然后呢我就没有吃长鸡。很感谢他，真的很感谢，因为他一直记着我在这边啊，就是说过节嘛，希望大家聚一聚，互相有一个陪伴。然后我是怎么过的呢？我本来是想就是跟孩子一起啊，就是说我们去吃出去也是用吃这种方式来过一个节。后来呢，因为孩子有事，他和他的同学要去聚，我就选择了一个自己过节。然后我想今年过一个很清静的感恩节。我想感恩这一天呢，应该有很多人要去表达这个感谢，但是我今年就感触比较深，我就想最想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然后我给自己过个节。我是一个人过的。
太有意义了。
这个还是我听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过节的方式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过节一般来讲都是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
对，
做分享的时候是不是？那您选择一个人在家里梳理自己的一些思路和情绪，
对，
那真的是非常特别。
对，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这个平常过节呢肯定都是吆五喝六的嘛，就是朋友呀亲人呀，这种机会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能一个人放空，就是一个人独处，这种机会其实并不多。然后因为现在在这边生活也比较清静啊，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多的社交呀那些事情，所以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就很想在11月28号这一天把这一天整天的时间留给自己，然后呢不做饭，不做作业，也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是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待着，把这个作为一个礼物送给自己。
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那 Sally， 你是怎么过这个感恩节的？
今年我们感恩节是去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一起过的。我们当时一共有五个家庭，大家一起吃了火鸡，然后带了每家带两个中国的菜，一起吃饭聊天，孩子们也一起玩，挺开心的。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感恩节，我实际上是四天假，我一直在写最后的那个论文，也没有去朋友家吃饭。但是因为来了两年了，我感觉就是说随着朋友的增加，慢慢的这种就是人际关系啊就广了，所以呢就所谓的叫社交开始有了。今年呢，我记得就是朋友互相之间邀请吃饭。那我从我个人来角度来讲呢，感恩节前一天晚上，我是用发邮件的方式，我发了将近十几封感恩节的这个特别的邮件，还附上了一个特别卡通的一个感恩节的画片，包括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发了十几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这两年来他们给予我的这种支持也好、帮助也好，这个是去年没有的。所以就是说，人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其实不用太担心，他还是会慢慢的积累新的朋友，就是感谢他们，是我的就是今年特别深的一个感受。
其实您刚提到这个，在这个感恩节写了一封信，然后把它用邮件的方式发给这些亲朋好友，表示一种谢意哈。这让我想到了，这个其实也是美国文化当中一个非常让人触动的地方。
嗯，
这让我想起来，其实平时在无论是这边的圣诞节还是新年啊，特别是圣诞节这天，我们家都会收到不少朋友寄给我们的一些明信片呢、
贺卡、
贺年卡呀、或者是一些家书，还是用邮寄的方法。当然像您说的这个 email 的这种方法也有。其实这个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感动的一个方
面。他毕竟是手写，亲手写，还要去邮寄。
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在咱们中国国内还用不用这种方式。就是、
已经不用了，基本不用了。我也是到这边来以后感触比较深，我就觉得就是在美国各家各户的门口都有一个邮递箱、邮筒，这个特别让人感动。我还在我住的那个街区，把那个绿色的邮筒，有的刷成黑色的、红色的，我把它们虚化了以后拍出来，我觉得哎呀，就感觉像看老电影一样的，在中国，然后呢，就是来了以后会大量的收到各种信件，各种信件。
所以说，在这个美国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科学技术很发达的一个国家，是吧？它还保留了一些非常传统的、古旧的一些
通信方式
啊，这个是让人很触动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各种电子通信太便捷太方便了，但是你就觉得少了那么一层温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我们一个视频啊，你想一个人了也可以跟他视频一下，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你就觉得视频完了以后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表达，然后可能静下心来写一封信啊，写几句话更能够表达那种东西。但是现在人因为老不写，真的要去写信又不知道该写什么。就是现在的电子通信已经取代了这种传统的通信。但是在美国这么就你刚才说的这么一个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它仍然把这么几种渠道都同时保存着。比如说它有邮递的信件，它也有这个电子邮件，它也有这种什么 APP 啊各种。后来我就在想，它为什么会把这多种渠道都保留着？它实际上真的是一种，因为信乃诚信之物，是吗？这是一种，你像我们如果听到一个电话或者是看到一封邮件，你对它的关注程度不如拿到一封信，特别是亲笔写的信的那种关注程度，就是它是一种诚信，一种承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方便了一些不习惯使用电子设备或者不会使用电子设备的，你像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眼睛视力不好，他没办法去看那些电子设备，或者他根本就家里就没有电脑，他没有网络通讯这种条件的话，那么只能用邮递员来把信件送到他的家里。实际上这是符合这种多元社会的一种需求的。
是的，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好。
这就是我到美国后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会保留信，就是传统信件这种通信方式一直保留着。
那么说到了这个美国还保留了这种用手写信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哈，说了这个亲手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在美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会体现出来，比方说在美国我觉得送礼物这个这件事情哈，也能体现这方面，就是美国人特别喜欢亲手去做一些东西，当做礼物，
礼轻情意重。
比方说，
这个
我们有时候在过节的时候哈，我们邻居会送给我们一些自己亲手做的小饼干呐、或者小 Marfin 那个小蛋糕呀，或者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派呀，就会拿过来送给我们。
我的邻居特别逗，他有的时候会他花园里，有菜，他会摘几片那个 kale， 特别新鲜的，或者是再摘一点他的花儿，就一敲门就送给我来了。他就是你觉得特别的。就是礼轻但是情义重，
对，他重视的是
那个价值的贵重，
对，
在于情义的这种
是
贵重，
重视的是心意。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有感触啊，就是当时我儿子就是才到学校美国这边来上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当时给他的那个住家还不是给老师，因为当时那个有一个朋友就中介的老师提醒我说，你可以给老师送礼物，但是不敢送太贵重了，老师不会收的。
是，
因为他们也不允许老师这么收学生贵重的礼物，所以我们就给住家。当时想着孩子住在人家家里嘛，就是过完春节回去，过完寒假回去了，给他带一份礼物。跟我先生哈，我们还专门到那个超市选了一套很高档的那个中国茶具，就是一套嘛哈，带茶壶、茶杯啊，一整套的那个包装也很精美的。然后呢，就是让孩子带过去了，带过去了后呢，他们不是那肯定就是他们也很高兴嘛，孩子要给他们教怎么用，这个功夫茶，然后是哪个是什么茶道杯啊，怎么给他教怎么用。然后完了以后呢，等孩子放暑假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以后呢，孩子说，也带的礼物是就他的住家的那个家长啊，给带的礼物捎给我的。你们猜是什么呢？
能这个太难猜了，给一个范围好吗？
因为是西雅图嘛，所以呢，那个妈妈呢就给我送了一个，你们知道那个翻盖的那个镜子。就是照着那个镜子，然后呢，它的化妆镜，对，圆的圆形的化妆镜，但是表面呢是一个太空针塔的图片，有纪念的这么一个镜子。我当时想，
但是说
好吧，我已经很多年不用这个东西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其实呢，这种感受啊，就是初到美国来的很多咱们华人都有一些不适应，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会觉得要送很。
贵重的礼物，
贵重的，而且
特别
很诚挚的。你想，我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意完全表达进去，花了几千块钱。
但是他可能送给你的就是十几块钱、二十块钱的东西。
对。
但这个其实就是又是美国文化当中的一个东西了，因为他呢可能会假设对方，如果我送给你很贵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太吃惊了？
是，我现在就理解了，就是说你因为你送那么贵，
你会不会觉得
那我怎么给你
承受了？
我下次再给你怎么送？
对的，
一个是你的承受，另外一个你是不是还要因为礼尚往来嘛？他们也讲究这个，那我怎么来再送这个？那我是不是还得再送同样价格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我现在也特别理解他们这种，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只要心意到了。你像那个太空针塔的镜子，我就一直保存着，特别有纪念意义。它是西雅图的标志嘛，而且他们经常送啊，就是说这种也不像我们，就是可能到一个重大的时候过生日啊，或者是就是重大的时刻才会有这种礼物的表达。也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表达。他们平常除了这种礼物的赠送啊，包括语言呢、还有一些这个肢体的表达呀，我觉得这是西方人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我们比较的含蓄，你像他们很热情的见面礼就是拥抱，左一个右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文化。真的挺好，让你当时当下你就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暖乎乎的东西啊，而不是说是你要隔着，然后呢你要猜就是送了东西或者什么时候你要去，然后猜完了后你再去想我怎么样，就整个那个过程是比较辛苦的，
不会让你觉得 我送了他这个东西，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嗯、
他不会让你有这样的这种困惑，
就是
吧？
一种心意啊，
是的，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让人非常的轻松，
嗯、
是不是、
嗯嗯？
而且这种感恩的情感，他会很直接的、很迅速的表达出来，是不是？
你像他们会向陌生人这个微笑呀、致意啊、
嗯，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
触动挺深，
感触挺深的。
对、
嗯，
我有时候就是。迎面过来一个人，或者是侧面过一个人，你刚把眼神过去，他们微笑就来了。
对，散步的时候。
哦，天哪！我说
的，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嗯、
是吗、
嗯？特别是陌生人，
嗯，
陌生人之间经常会得到这种友善的微笑和致意、嗯。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
哎，那说到这个，美国人就是对周围的人都很友善，比方说、
嗯、
走过来会给一个微笑，平时见面会拥抱哈、
嗯，
打招呼都非常客气，有礼貌。
嗯，
那么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在这边就是常住的一些咱们华人哈、
嗯、
包括外来的其他族裔的人，
对，
那有时候我也会听到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虽然说美国文化当中这种客气热情礼貌是非常明显哈、啊、
嗯，
但是如果说你跟他们深入的交往之后，你发现还是会有一些距离感，就不像咱们中国人，
对，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这种
有点生、
啊、有点生哎，但是很快可以
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嗯、
就开始非常的熟络起
来，
而且什么都说了、
嗯、
是吧，就大家就放开了、嗯、就是家里谈孩子也好，谈工作也好，谈其他的事情哈、
嗯、
但是这边的这个文化给人感觉是的，大家都很礼貌很热情，就刚开始的时候，
嗯，
但是你真的要跟他深交，跟他做朋友，
嗯，
你是不是会有时候又感觉到一点距离感，又很难深入下去呢？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贾莹有亲身体验吗？
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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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因为互相之间语言和文化上面这种差异，导致你们可能有些一个事情不能够像用母语那样沟通的那么深入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我觉得美国人他有分一部分，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在工作生活中，他到美国之外的国家这种经历多，他的包容性就 更多，他就对外来的这种族裔他就更开放一些，这种人跟他沟通他愿意跟你深入沟通，而且他愿意跟你互换观点。但是有一些美国人他可能一辈子他都没有出过美国，他这种感觉就是还是觉得哦，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跟你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表面上就比较客气，但是他不跟你进一步的不跟你发生这种深部的沟通，没有。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这种也挺微妙的，这种感觉就是分不同的美国人，但是我感觉那肯定是你同样母语的人，同样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更容易，更容易深入，更容易就成一个群，这样这是一种本能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亲身经历哈，我想这是不是他西方的一种尊重个人隐私，
对，
比如说他们特别是跟女士在一起的时候不问年龄嘛，是吗？这个是我们都已经有感觉了，不像中国人在一起可能几句话基本上你属什么的都知道了，然后呢不问家庭私生活是否结婚呢，就是这种就属于个人隐私方面的话题，
包括这个工作收入呀，
哎，收入啊，这个
他们对隐私可能更需求更高，住的窗户啊院落越隐私的这种就是院子房子也好，可能卖的时候也会更好卖，就是从这方面能看出来他们还是比较保护自己的隐私，也尊重对方的隐私。
是，对，这几个点就是你们提到这几个点的原因，可能合在一起哈，都有。
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种文化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互相的尊重，不要太在意那些比如说收入啊外在的呀那些条件什么，但是这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些东西也无所谓，就是说大家熟了什么都了，是吗？家常的家长里短的，是吗？这个收入多少，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孩子怎么样了，就是觉得这些事情就是生活，什么都可以说。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对吧？
对的。
我相信其实就我接触了很多这些美国人哈，当地的好几代在这边常住的这些美国人，他们其实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欢迎或者很想跟新来的这些移民沟通的，但是就像您说的 Sally， 这个就是咱们可能一方面是语言的问题哈，另外一方面你看像咱们从小接触的是中国的文化，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中国的动画片，然后是中国的电影连续剧，然后读的是中国的课本哈，就是你跟他聊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内容你没办法去沟通去理解，
就
是
吧？
背景
不一样，
比方说他跟你说一个哦，我现在正在看一个什么连续剧，要是你没有看那个连续剧，
他看的是美剧，
对呀、你有很多话题就聊不上，或者说他去看那个橄榄球比赛去了，可是咱们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连这个橄榄球规则都不懂的话，那你怎么把这个话题给聊下去呢？是吧？所以说知识的这个局限性导致有很多话题真的没办法深入聊下去。
文化融合还是不够。
是的，那说了这个从节气又说了一些美国文化的这些东西哈，我想知道的是 Sally 和依兰在你们来美国这段时间有哪些关键词，如果说要问你们美国文化是什么，你们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什么东西？
这一说哈一下子有点那个，但是我一想啊，我按顺序排吧，我觉得美国人很重视体育，这个是我感触很深的，就是从幼儿园到成人他们抓体育，重视体育，终身热爱运动，而且很多他不是因为要去升学去练这个体育，是因为热爱体育而去做这个运动，而且是全民的。我觉得这个是体育带给他们那种体育精神或者是国家的这种荣誉感也好，我就感觉好像就特别强烈。而且他们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练过体育，就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很能吃苦，很有团队精神，所以他们会很重视这种孩子，比如说升学的时候会看你的这个背景资料，这是一个。另外我感觉就是美国他们文化他们的思维很活跃，就是他们跟你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有的时候很特殊或者很跳跃，还是很敢说也好，我觉得这个是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表达问题比较中立
中庸，
哎，中立中庸，观点好很多东西都中庸，他们不是，他们是很去愿意表达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越不同越好。 这是我感觉比较深的这两个，
就是他鼓励这个独立思考嘛，
独立思考跟别人不一样，提出问题，
对，
越多的问题越好。
嗯，好像这些学生在教室里边课堂上提问题的这个积极性也很高哈、
鼓励你从两面去看一个问题，不是说一定这个好或那个不好，而是要从两个方向去看待一个问题，想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这样你可以换位思考。
是的，说了这个孩子让我想到了在上一期Sally 你说了就是关于你的孩子到这边来上学的这个事情，您说到了一句话让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您是说您的孩子当时选择到美国来上学是因为他比较适合美国这边的教育方式。
对，
那照您看来美国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为什么就是您觉得您孩子比较适合这边呢？
我是这样，就来之前呢肯定你觉着适合，但是不是真的适合其实你心里也不知道了。来了以后当孩子在这边上了一段学之后，然后随着我自己也在学校读书，就是了解到他们这边的教育方式和模式之后，我慢慢就是再返回去想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来读书啊。那我说的不一定是完全是正确或者可能不是全面，但是至少从我这边的感觉是总结出来。第一点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国内小学也好初中也好，如果他的班级排名不是在前五名也不是在后五名，在十几名到二十几名的这种中间状态的孩子，因为国内的学校都是公立学校，尤其在北京好的学校一个班将近要有
五十、四十、四十五、三十五，
这至少，那么老师是永远喜欢前五名也会关注后五名中间的状态的孩子基本上是
随大流了，
老师不会关注不关注也可以，但是就是说如果学校班级组织任何的活动，社会活动也好或所有的咱们理解的活动，永远是班级里的前五名去参加，不管是不是这前五名适合是不适合这个活动的优点，老师永远是这五个孩子。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小学初中那绝对就是班级的第二名，第一名是个男生，所有班里的活动
都要去参加，
我去参加，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但是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中间这批孩子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尤其是适合他这个孩子特点的这些机会。
现在国内的这个每个班级里边每次考试都还是排名吗？
要排名，
还是有一张那个卷子，然后
有
这个名次在上面，
而且要公布啊。
这个家长压力可大了，因为那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小时候也是，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学期都有排名，
所以家长你回来肯定就是你考了多少分嘛，然后第几名，是吗？一般都是问这个问两个问题，期末考试就是这样，得了多少分，然后排名第几。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部分孩子的话，如果他能来到美国，美国因为他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社会，学校老师对不同的阶段的不同状态的不同成绩的孩子他都会有给你机会，但是能不能抓住你机会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至少他给你机会了，国内你是没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就因为我的女儿她在班级里的分数其实就是十几名二十几名，所以她到这儿她有机会了，这点是我很高兴的，至少她知道机会在她身边，如果她努力她就可以往前往上走台阶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在思想上或者他的兴趣爱好上是比较有个性有见解的，这种孩子适合来美国读书和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他是鼓励孩子要有个性化发展，越有个性他越欢迎，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是说孩子可以发现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点和擅长点，然后呢在这种大环境的鼓励下他会越来越有信心，越有信心他会把这件事做得越好，越把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发挥到越好。其实人最后最终是要发挥长处避开他的短处，而不是永远去补短处，你的短处永远是补不好的，但是你有长处你一定要他发挥，那家长要鼓励孩子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好，
是
为社会做贡献。 但是在国内是不可能的。国内是因为也是因为学校管理孩子多呀，老师不可能让孩子有个性化的这种发展，因为实在是不好管理，也没时间。
这么多孩子一个班哈，也顾不过来是吧？
所以老师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是一刀切或长得一样，这样的话就会埋没了一些有个性孩子的思想也好，他的兴趣爱好也好，就把这个人等于最后磨，或者是不让他发挥，他最后就没有他自己的特点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这个成长。他没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苗子，最后就没了，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种子了。他其实他可以长成一个高树，最后变成一个小草。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两点，我觉得是我总结我感触的，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于受这边的教育。
其实国内就是像您说的这个一刀切，就是以分数来论高低哈，大家都只能是围绕着那个课本和考试来转了是吧？就其实每个孩子的天分是不一样的，
都是好孩子，
都是好
孩
子，
真的都是独特的。
这边就是比较能够量体裁衣，在这边老师可能会比较注重培养你有优势的那个方面是吧？
而且他美国这边他就是各种途径比较多，你参加比赛也好，或者各种活动你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个领域，你有优点的那个领域，你去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就是你像一个普通的高中哈，就是社团活动大概都会上百个，甚至他还鼓励你，特别是一些就是国外来的孩子啊，就是其他文化来的孩子，你自己可以创办社团。比如说你是来自中国的孩子，那你可以创办一个戏曲社团是吗？或者是音乐社团，民族音乐的那种社团，你都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教育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国内可能更多的他的教育的那个目的性很强，就是应试教育，所以孩子们和学校包括老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其他事情。其实现在包括学校家长啊，这个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了，过度的这个应试教育把青少年的时间包括健康都搭进去了，很多孩子长期睡眠不足，然后呢你看那个眼镜学生在我们的教室里面特别多，从小学，原来那个近视是从中学开始，现在
小学
年龄就是已经年轻年幼化了。但是在美国呢，你看这个戴眼镜的孩子特别少，
体育运动多，
对
他的眼睛
户外运动，
学习压力小呀。小学的时候没有作业，回家不用写作业呀。
我还记得我在小学开我女儿家长会的时候，那个老师还特意的跟我说，因为我是一个亚洲家长嘛，亚洲家长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给老师和学校
有作业吗？
不是，他是觉得你们是很 push 那个孩子的那个功课
成绩
啊成绩，然后他就设定了，可能我也是这样的家长啊，然后就跟我说，就语重深长的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分数看得很重。我非常记得他跟我这样说，然后的话要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呀，增加一些这些娱乐爱好的这些活动。我发现这是普遍的美国学校里的一个教育的理念。
对，这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严重不足的一个方面，我觉得主要是对孩子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孩子睡眠不足，锻炼不够，
身体健康现在是很大一部分孩子在小学已经有心理健康的症
状，压力太大，
但是很多人不说。但是我的女儿其实在三年级的时候出现过严重的心理的压力大，所以当时我就很害怕了，因为这个如果不马上去帮她缓解消除掉，她会带一辈子。哎呦，就这件事给我敲的警钟特别大。为什么说我就是说下这么大决心带他出来读书，而且全家陪，其实不是一个贸然的决定，是有很多的因素促成我一步一步做出这个最大的决定，而且这个前面的因素都是很大的。这种他当时的症状是眼部抽动，很多孩子是眨眼睛咬手指头，还有就是面部器官的这种抽动，还有就是我当时记得我女儿她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月都是压力非常非常大，每天无数的卷子考试，她在每次期末考试前的一周每天做噩梦，因为我都能听见她在说梦话在哭，一到考试就这样，平时还好，所以就这，然后一到期末考试又开始眨眼睛，
压力太大了。
我作为妈妈来讲，就是说这个是就是
这其实是孩子
不健康是最可怕的，
极度的精神紧张的一种状态。
对，
现在不是有一种家庭就是现状嘛，就是陪孩子做作业嘛，有一种痛就是陪孩子做作业嘛。我昨天刚看到一个漫画嘛，就是那个爸爸陪，平常可能妈陪就是吼叫嘛，
那简直就是要
就是这个狮吼嘛，然后爸爸陪是拿了拖鞋
打，直接打了，
直接就是打呀，我就是孩子太惨了，然后我就看到我说呀，亲爱的娃呀，你咋这么苦的？
哎，这个当然是个漫画了哈，那
这是个漫画，比这更严重的才多呢。
对，
真的，孩子为此而遭暴打
的这种状况是什么样
的？真的是这样，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每天孩子又到了
陪着娃娃做作业是最苦的一件事情，
写不完的卷子。
那看来这个除了孩子们有很重的精神压力，
家长也有，尤其是很多妈妈，
尤其是妈妈。我昨天也看了一篇那个文章，就是写为什么国内的家长焦虑感这么强。就是说家长对这个教育的这个精细的度太关注了，引起这个焦虑，尤其妈妈，因为妈妈她这个对孩子的这种期望值啊关注度更高，
这个没有办法。
然后家长的焦虑他会传递给孩子，所以孩子的压力来自于学校也来自于家长。
因为现在老师呢，你看他一个班好了以后建群，家长群，
对对，
然后作业成绩每天谁表现得好谁表现得都要公布。你说
上班的时候我的手机经常要看，因为老师突然就在群里发点什么，有的时候
你不看都不行，
家长没有反应那就是很严重的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比方说你每天要上什么物理课，
小
学
一节课就40分钟嘛，
语文课英语课各种各样的课就那么几十分钟，然后每个课带回来的大量的作业功课回到家里把这个任务全部推给了家长。而我们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家长都不是教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
对，
没有任何教育孩子和培养孩子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这么艰巨的任务全部放到家长的肩上，那你让家长怎么去做呢？
学吗？
而且现在家长很多都在上班啊，
嗯，
上班的时候家长压力是很大的，也要关注工作各处方面的，他要这么多的压力同时下来，所以为什么家长会脾气急躁，为什么会焦虑感这么强，我觉得特别能理解。
嗯，我可以想象这些家长其实他虽然在发着火啊，但其实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也是在谴责，就是在怪自己为什么不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自己的
脾
气，是吧？难怪我们现在看到国内其实有很多教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在给家长们上课，你们应该怎么情绪管理，
调整好心态，
调整好自己。
因为我每次暑假回去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跟着随着国内家长的聊天次数增多，我的焦虑感就提升。这个是因为大环境都这样，你就最后就带进去了。
另外就是这个择校的压力，就是还没有上幼儿园就要想到哪儿去上幼儿园，然后刚上幼儿园就要想着去哪上小学，然后又开始去到哪里去上中学。现在竞争提前了，就是那个巨大的压力，以前可能就是到高中的时候，高考那个时候爆发一下子，现在是从
幼儿园开始做小学的事情，小学做初中的事情，初中做高中的事情。我这次暑假回去也是家长们交流，我都惊呆了，几个六年级的、七年级、六年级的孩子的家长们组织了一个公益项目，让孩子们去做这个公益项目，也就是志愿者。六七年级的孩子其实他自身没有这个思想深度，
对，
能做这个公益项目，但是家长每个家长
协助
找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关系，做公众号带他们去现场，然后宣传义卖，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做公益项目，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这些孩子升美高、美本做准备。但是我在美国这边我知道孩子们做这种深度的志愿者活动基本都是在九年级和十年级，因为他才具备这个思想深度和组织能力。所以我在想，就是国内已经把九年级做的事情提到六年级和七年级，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开始焦虑了，那怎么竞争啊？这以后怎么来竞争？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家长哈，希望孩子出国来念书，就比如说到美国来念书，但是因为国内呢他们对美国真正的教育 就是了解的信息上还是不够的。那么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一些信息之后呢，其实是剑走偏锋。
对的
啊，是吗？
对对对，
大家得到了一个不准确的信息，然后为此呢你付出了很多的那种叫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金钱，
金钱，花功夫，真的是，
然后又增加你的焦虑感
啊！这个焦虑不仅仅是比如说在国内上学，至少经济上没有那么大的焦虑吧，压力是吗？虽然说课程很重哈，但是经济上还是可以。那你如果背上出国学习的这些，因为你不明真相，所以背上那个经济焦虑的话，那你背上的是经济压力。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认为这个就是双重的一种损失，是吗？
那我想知道，您二位当时就当年给孩子们选择这边的学校，美国的学校的时候，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择的？有没有通过中介呢？还是自己在网上搜的？或者说通过朋友的介绍？你们是以哪一种方法来了解这边的学校呢？
我当时是通过中介。因为我也不了解这边的学校，因为我们要申请高中嘛，就是也是通过中介来介绍的这边的学校。后来来了以后呢，我才发现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
对，
因为我们就是经过了这个事情后，我才这样说的，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等，你不知道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全部要听中介的，中介给你打哪儿指哪儿。你就去做，真正过来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其实人真的是很多事情，就是还要把自己强大起来。如果孩子再大一些，他的英文各方面可以，他自己就可以完成留学的申请这个工作，不需要提前花那么大的精力。全家都要怎么样去为了孩子？
我这边是当时因为我们家孩子是升的这个美国的六年级竞争压力相对小，他也不需要考托福，也不要考 SSAT。然后我前面的一个朋友，他先过来了两年，他先把学校都选好了。然后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个朋友是比较做事比较细致，所以我觉得，而且我们跟他的对孩子的这种期望值、价值这种观点差不多，所以我就基本上是他指导我，我来直接申的这个学校。当然就是说。你要想直接申学校的话，我是这么考虑，如果家长的英文能力比较好，那你可以上网去看得懂学校的官网要求，还有怎么填表格。如果英文比较好的话，我建议就是说美国的初中自己申是可以的，但是美国的高中呢，现在是这样，因为最近这一年尤其两年申美高的竞争压力特别的大，就是中国孩子越来越多来申美高，实际上你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因为申的人太多，所以美高他挑孩子的时候就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这样呢，如果你的孩子想申非常顶级的美高的话，还是要通过中介，因为你因为中介知道他可能有一些定向的这个美高的这个合作学校，他知道他要什么，怎么来包装你的文书， 这个还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费用非常高。因为我今年回去，我跟有的家长聊，他的孩子申请的是东部的非常有名的美国初中，还不是高中，中介费要花了将近8万人民币还是10万人民币，这只是管初中。如果他继续再让他这个中介申请美高的话，好像还要花10几万人民币。
嗯，
但是这个因为他申请的是顶尖的美高住宿了，他的目标是藤校，那所以这个家长的花的这个力度心血比较大。如果你不是想申这个顶尖的美高，然后家长的英语比较好，孩子自身的实力也还是可以的话，其实是可以自己申的。因为美高和美初的话，它硬性成绩就是托福和 SSAT。 孩子本身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年龄还小，其实这孩子的可塑性是很强的，你来的越早，孩子可塑性越强。
嗯，
美国老师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来的越早，老师他会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什么模样，他会被可塑，所以不必对他当时的语言或者是个性要求那么高的要求。
嗯，
但是申美本的时候肯定就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个性全部都是比较成熟了，他就会选什么样的孩子，要什么样的孩子，对语言的要求就很高，因为你上来就要听课了，听不懂那你就成绩跟不上。但是美初和美高他还有一个过程，他的语言可以进步，他可以跟上，所以他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然也不光是升学这件事，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无论你是工作也好，学一样东西也好，你不要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可以帮你，别人可以帮你去搞定这个事。你永远要知道，最可靠的那个人是你自己，你什么事情你自己要明白，
要逐渐的学会能够自己以后去做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
嗯，
不是说你花钱可以搞定一切，有的时候你花钱搞不定一切的。
这个也就不是简单的他能不能帮你省下一笔钱的事情了。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他钱我觉得是一方面，他有的时候会信息有误导，这我觉得会耽误一个孩子他后面的这个升学规划呀，或者是他把孩子给耽误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嗯，
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青少年出国留学还是要慎重。
对，我
尤其是初中的学生，高中的学生，
这点我是感触特别深。
嗯，青春期的孩子啊，
他也现在是返回去想，感触特别深哈。就是我们两个妈妈现在主张不要9年级出来，
就是孩子成熟一点，
大部分都是9年级出来是上美高。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对孩子特别残忍的事情，因为美高意味着 GPA， 意味着 SAT，意味着 AP 课程，意味着志愿者活动，意味着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从9年级、10年级、11年级完成。
嗯，
孩子还要适应这个文化，还有语言的跟进，父母还不在身边，这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多大，你让他承受的他不应该这个年龄和心理去承受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这是来了以后我感触的，不要他9年级了。
其实您提到这个，为什么国内的家长普遍都比较希望9年级以后再过来哈，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他们初中
完整上一个高中，
已经在国内把这个数理化各方面的基础打得很牢
了，九年义务教育
是吧。然后出来以后呢，可能他们理想当中是这个成绩自然就会好，因为在国内打下了坚实的这个教育基础，
就是希望兼顾啊。就是说国内的9年义务教育也学完了，然后到这边呢又可以有一个完，因为美国的高中其实是一个学习开始走上正轨的一个阶段，就是从9年级开始就正正规规的要奔着那个高等学府去了，它不像这个小学呀，或者初中那个阶段啊，还比较轻松，是培养兴趣为主的阶段。这个时候高中就开始有学术方面的要求，很多学分啊，你必须拿到你才能够申请大学。
申请美本的话，它是看9到12年级的，而且它是9年级是每天一个考试，你的 GPA 每天都在看呀，所以孩子的压力是特别大。
因为未来面临的问题很多，
其实很多的，
不光是念了一个书的问题，以后这个太多了。
是由于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想请问两位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或者说想说的话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呢？
我觉得我是想跟大家说，尤其是国内的朋友们，家长也好，孩子们也好，将要来的或者有计划要来的，其实在哪里工作和生活都是面临同样的生活上的问题， 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辛苦都会面临的。是你在哪儿工作，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都逃避不了你想逃避的那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之前，还是要慎重，然后看是不是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和位置和学校和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才是最好的，而不是别人说的最好的那个地方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嗯，好，谢谢。
对，我想重复的就是那句话，叫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就是把自己打磨成炼造成一颗金子，你在哪儿都是金光灿灿的。
谢谢。今天非常的感谢依兰和 Sall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分享，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大家晚安。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